众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三抵达日本访问，为加强这两个美国亲密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强势称霸而寻求新的机会和潜力，并且可能为方便日本未来向菲律宾调派军事力量铺路。小马科斯在出发前说，他对日本的访问必不可少，这个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全球环境当中，与地区主要国家是构建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更加强大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关系，和持久的经济伙伴关系。近年来，日本政府对中国军力扩张和威胁保持特别警惕，东京是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通过建立安全伙伴关系和提供援助，加强与欧美特别是亚洲理念相同国家的安全合作，以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抗拒北京的统一战线。菲律宾是日本近年来努力发展和扩大安全伙伴关系的重点之一，两国安全和防务合作关系日趋密切。台湾美国商会最近的调查显示，近一半受访的在台美国企业因为台海紧张局势而正在或者是计划修改他们业务的连续性计划，越来越多的企业说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星期二发布的这项在2022年11月15号至12月16号期间进行的调查显示， 33% 的受访企业说他们的业务因为紧张局势的加剧而受到重大干扰。相比之下，台湾美国商会8月份在中国刚刚开始加大军事演习后进行的快速调查显示，当时只有 17% 的企业感到他们的业务受到重大干扰。在8月至12月期间，虽然军事活动或者紧张局势增加引发的个人焦虑程度基本是没有变化，但 47% 的公司说他们已经修改或者计划修改业务连续性计划，以应对新的地缘政治气候。将在2月17号卸任的台湾美国商会会长魏立安对记者说，他们知道公司正在启动或者更新他们的计划工作，营运的应急计划，他们知道正在发生这种情况。这家商会组织说，437家成员企业当中有214家回应了12月的调查，三分之一的企业报告说他们受到的干扰是来自企业全球总部的担忧加剧或者政策变化，其次是运输、保险或者财务成本增加以及员工的焦虑。台湾美国商会还说，政治不确定性是推迟成员企业进一步是投资台湾的最大因素。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在星期二与台湾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邓振中是进行了视频会谈，双方同意在台北和渥太华之间的正式谈判争取达成协议，以鼓励外国投资。谈判可能会激怒中国，因为中国将自治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而且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已经恶化，台湾强烈反对中国对他们拥有主权的主张。加拿大国际贸易部的一份声明说，伍凤仪和邓振中是谈到了加强贸易和为加拿大和台湾各种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创造更大投资潜力的价值。五国大楼官员星期二说，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后，美国国防部曾经要求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通话，但是遭到拒绝。国防部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在回答媒体询问的一篇声明当中说，星期六2月4号在采取行动击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球后，国防部立即提交了一份要求，希望在奥斯丁部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之间是进行一次保密通话，他们相信维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以负责任感管控这个关系。他们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重要，不幸的是中国拒绝了是美国的要求，而美国就是继续致力于沟通渠道的开放。上个星期在发生中国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这个巨大的气球上个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目前美国军方正在打捞气球的残片以进行分析。德国、丹麦和荷兰星期二表示计划向乌克兰送去至少100架较为老旧经过翻修的豹一坦克，以加强乌军抵抗俄军的能力。俄罗斯的入侵已经是持续将近一年， 炮一坦克在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制造，一旦具备作战能力将会提交给乌克兰，但是这个要等待夏季才能够送达。不过德国、丹麦与荷兰三国的防长在声明当中说，这一批额外的武器是会将大力加强乌克兰恢复他们被侵犯的领土完整的军事潜力。德国国防部说，柏林当局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口最多达178架的炮一坦克，但是实际运送的数量将会取决于整修的要求。德国自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使用过这种坦克。德国最近宣布将向乌军是运送14架更新型的炮二坦克，新宣布的这批炮一坦克是额外追加的。美国表示将会提供现役级别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乌克兰官员多日来一直说，他们预计俄军将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一周年之际，在乌东和乌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不过西方分析人士对俄军发动新的大型攻势的能力是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星期二在推特上面说，即使在战争时期，乌克兰作战行动的改革亦都在继续。美国德州的州长亚伯特星期一公布了一项适用于州政府机构的全州示范安全计划，以解决 TikTok 和其他软件所带来的漏洞。亚伯特在州长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当中说，绝不能够低估或者忽视在用于开展本州重要业务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带来的安全的风险。这位共和党州长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说，德州人尤其是我们的州政府机构和雇员必须受到保护，以防止中国共产党获得敏感信息，我们不能够忽视这种安全的威胁。这个示范计划的目标是指导州政府机构管理用于展开州业务的个人设备和州政府颁发的设备。亚伯特说，每个州政府机构都必须在2023年2月15日之前实施自己的政策，来到执行这个全州示范计划。这个计划为州政府机构指明了几个目标，包括禁止并且防止在任何州政府配发的设备上下载或者使用 TikTok 和禁用技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分析澳中关系系咪会回温咧？咁分析认为北京希望拉拢坎培拉突破西方嘅围堵。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喺农历新年之后复工抢人，各行各业嘅复苏力度咧就各异。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国副国防部长话，未见到中国可能喺未来两年侵略台湾嘅迹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四星空军上将警告美国可能会在2025年为台湾和中国开战之后，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卡尔就说，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内，没有人知道中国侵台的时间表，他亦不认为习近平已经作出决定，亦未有见到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可能会在未来两年内对台湾动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Defense News 同空軍時報 Air Force Times 星期一 2月6号播放了国防部副部长卡尔在1月31号接受防务新闻总编辑麦克古老斯专访的早起了简报播客的内容。早起了简报是由这两间传媒的编辑针对防务相关议题共同制作的播客。卡尔在专访中被问到关于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问题，包括几日前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尔米尼汉上将在一个内部备忘录中提到的2025年的时间表。空军上将米尼汉在一个日期标注为2月1号，但却在1月27号，即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美国和中国为台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高。我希望我是错的，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会在2025年开战。他写道，米尼汉提到的理由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取得他第三个任期，亦都在去年10月份就安排好他的军事会议要员。台湾总统大选将会在2024年举行，他认为那个将会提供习近平一个攻打台湾的理由。此外，米尼汉还提到美国总统选举亦都将会在2024年举行，这个亦都会为习近平提供一个分心的美国。习近平的团队、理由和机会都在2025年汇聚在一起。防务新闻的编辑古老斯问卡尔，米尼汉提到的时间表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呢？我认为诚实的答案就是的，没人知道对不对，包括习近平在内，因为我不认为他已经做了决定。卡尔说，大众可以将他想成是会不会是一年，会不会是两年，定是五年，定是十年呢？我的看法就是，我未有见到任何事情显示出这件事在未来两年内会立即发生。卡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以来都在进行令人称奇的军事现代化，这些军事现代化的作为有很多是针对对抗美国的，尤其是美国向第一岛链投送军力及保卫美国盟友伙伴的能力。他在采访中说，明显的是他们正在建设能力以胁迫台湾，你已经见到那种能力的元素，那个是在去年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的回应中，他们正在投资一些可能在某个时候足以让我们入侵台湾的能力。即使是这样，卡尔说他并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足以显示出习近平认为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做。我认为他们非常清楚美国在很多关键领域仍然超出对手。卡尔说，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习近平应该会希望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去解决台湾议题，尤其是见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经验教训。虽然俄罗斯从纸面上来看是一个世界上第二强军队，但当他们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看来一点都不像是一个世界第二强的军队，现在自然更加不像是这样了。此外，卡尔还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0年代以来就没有打过仗，而且他们最后一次打仗的情况亦都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而且没有人打过华盛顿智库在模拟作战的那种战争，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好像是沈港有两个队伍在季前赛中看来他们应该会进入美式足球的超级碗 Super Bowl 决赛，但其中一队从来都没有打过一场比赛，而另一队却已经打过几十年一个季又一季的比赛。我不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评估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我甚至不确定他们已经做出任何决定说这个是他们想要的。不过卡尔说，他认为国防部需要做的就是去确保美国当前的威慑能力是有意义和真实的。美国国防战略 NDS 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军事优势，并且使到这个优势与日俱增，以便每一日 我哋嘅对手瞓醒嘅时候都会话今日唔系喐手嗰个日子。佢话五角大楼每日都喺度致力于增强美国嘅军事优势，如此就可以喺冲突一旦发生之前争取更多嘅时间，因为军方有责任唔好俾冲突或者对抗发生，佢唔符合美国嘅利益，亦都唔符合世界嘅利益。冇人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任何人对抗，我哋嘅姿态系要保卫我哋嘅盟友同伙伴，并阻压侵略。我哋唔想要冲突。好消息就系我唔认为冲突迫在眉睫。除非我哋似系唔小心撞入咗冲突，所以我哋会非常小心，唔好俾呢一种事情去发生。近两年嚟，美国高层军事将领对中国可能侵略台湾时间表发出嘅预测，包括咗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提到嘅2027年，海军作战部部长麦克尔吉尔代上将讲过嘅2024年，米尼汉上将嘅2025年讲法，就是最近嘅一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米尼汉的讲法时候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中方要求美国停止插手台湾问题，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在米尼汉的备忘录被公开之后，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里克赖德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战略明确地指出中国是美国国防部的步调挑战，我们的重点仍然是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维持和平、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中国构成的步调挑战是指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步调是美国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尺。当被具体地问及米尼汉的备忘录时，五角大楼一月尾转发了一份声明，该声明出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官员，称这些评论并不代表国防部对中国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农历新年过后，中国沿海各个省份除了积极布局跨省招工之外，还包车包机抢人，不希望能够保住生产，希望令到地方经济自此开门红。虽然部分的城市传出农民工的返岗率高达八成，但是市场观察人士说，各行各业在农历新年之后的复苏力度不一，餐饮等服务业生意非常兴旺，年前就已经大闹缺工荒，而电子业呢还是在去存库，今年上半年的外销订单呢亦转为冷淡，在农历新年之后恐怕反而要减产两至三成。至最萧条的就算是建筑房地产业了，被欠薪的农民工返岗的意愿是相当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广东、浙江、江苏和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纷纷在年后是迎来了招工保生产的盛况，不是提供交通的津贴，派出返岗专车到广西等地接回农民工，就是安排专机让云南等地的农民工能够顺利返岗开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宁波市人社局一项针对3000多家企业的调查发现，今年年后的返岗率预计超过八成，显示部分的是手边的订单多而且是劳力密集的企业正是准备扩产，因此唯恐人力是紧张，是要展开抢人大战。该报道系仲话，位于浙江嘅几十家外贸企业更加系远赴贵州跨省招工，提供总计1.1万个工作岗位。另外，据人民网嘅报道，安徽省亦都喺上星期启动春风行动嘅招聘会，上百家嘅企业带嚟近1.2万个工作岗位，而且短短一日内就吸引咗近6000名求职者达成就业嘅意向。中国是求人的招聘盛况其实春节后年年上演，但是有媒体形容今年是45年来最激烈的一年，因为中国的劳动人口年年衰退， 单单是去年15至59岁的劳动人口就减少了600多万人，而且据官方的统计，直至2025年前每年都有800万人是要退休，再加上部分农民工离开城市返乡就业的意愿年年上升，亦都加剧中国用工荒的严重性。部分市场观察人士说，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外，有不少的产业快速复苏，例如餐饮业已经是传出找不到人手，大漏缺工潮，但是资通讯电子制造业因为外销订单转冷，所以今年面临的反而恐怕是减产的前景。位于台北的电电工会副秘书长颜素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年后到沿海地区找工的农民工还是不少，但是台湾资通讯企业位于中国的工厂从去年第四季圣诞节以来的订单就出现旺季不旺的低迷，所以目前还有很多的库存的货是要清理。他说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受到通胀和升息等的压力，采购意愿降低，负面冲击到今年前两季的外销订单，目前来看厂商可能打算是以减产来到因应，因此用工量大减下，今年年后也都从未听闻太多厂商埋怨工人难找或者是缺工。
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呢，最重要就是要库存，要销库存你不可能去动工。
颜素秋说，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最重要的是销库存，你要销库存你不可能去动工制造很多的产品，所以用工的这一块就是相对于是会跟着减少。有一家台资的厂商延揽的工人的数目是大约25000人，但是他过完年之后他的用工的人数是降到了17000人，以这样一个比例来看大概减少三成。他估计在中国的 ICT 台资企业目前平均的用工量是应该会减少两至三成。他说国际经济受到俄乌战事和中美贸易战等因素拖累，复苏的速度是缓慢，而美国的通胀压力大，国债高举，高科技又在大裁员，所以欧美市场整体的需求仍然相当疲软。他还说虽然专攻欧美外销的台企也可能是转向中国的内销市场，但是面临通路等方面的局限，挑战不低。颜素秋说，中国仍然持续投入公共建设，因此经济增长仍然有支撑力度，不过主要受惠的会是国企和央企，至于一般的民企就要是依赖消费的复苏，因此目前企业家仍然在观察中国在疫后的报复性消费到底对经济有多大的贡献度呢。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保守，因为欧美、中国和台湾等地的储蓄率是明显上升，代表消费者在疫后的初期还是不是那么敢是大肆消费。除了电子制造业减产，中国的建筑房地产业今年亦都恐怕持续面临低迷的景气。观察人士说，除非烂尾楼复工，否则整体的开工率不至太高。就算有新建案开工并且招聘人手，不少农民工历经去年被建商欠薪的惨痛经验，今年再投入建筑工的行列的意愿亦都大为降低。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来自建筑工人家庭的湖北市民就对美国之音说，他年近60岁的兄嫂原本在沿海省份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做砌墙工，工作虽然是很累的，但是两个人的月收入曾经高达20000人民币，但是去年因为被欠薪白做工，所以两个人现在是宁可在家乡附近做一些杂工，每个月是实际是拿3000元左右的人民币的工资，亦都不愿意再去深圳等风险较高的工地工作。他说2022年就有很多人是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有些人在外地做工，后来就是拿不到钱，就是工钱是被拖欠，所以他们继续在工地做的这个信心就下降了，因为房地产业的确是不得的。他说他的表哥亦都是从事建筑的工作，在广东是可以接到工作，但因为是生病同埋对这个行业的信心不高，亦都怕被欠薪风险，因此亦都影响了他的表哥上工的积极性。他还说由于年轻人是不愿意挨苦，建筑业好像对他的兄嫂表哥这样的高龄的劳工都还是有很大的用工的需求，但是欠薪风险还是令到不少的农民工是打退堂鼓。其实不只是建筑业，过去几年以来随着中国振兴农村之后，农民工离开城市返乡就业的比例就逐渐增加。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黄长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少农民工返乡后从事非农工作之后，发现相对收入不低，因此渐渐降低了跨省流动的机率，或者流动半径都变少。
有的干脆就回到他本地呢，就地啊来做一些非农业项目了。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也不离家了，也不离乡了，因此就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啊，原来呢跨省流动，现在慢慢的都基本上呢，主要是县城范围内的流动了。
黄长成话：有啲干脆就回到佢嘅本地，就地做一啲嘅非农业嘅项目。咁样一嚟嘅话，佢就唔愿意离开家，亦都唔离乡，因此就导致咗好多农民工原来系跨省流动，而家慢慢都基本上主要系县城范围内嘅流动。佢话缺工系中国企业嘅普遍面临嘅现象，好似而家咁，最缺嘅就系普通嘅劳工。但由于延迟退休年龄嘅方案迟迟仲未落地，让中国面临劳动力不足嘅极大挑战。另外，随着中国嘅产业嘅转型，知识技术能力较高嘅工人亦都越嚟越难揾，严重短缺。
现有的职工可能面临到失业，他们的技术啊、知识结构是跟不上产业转型的步伐的。
黄卓成话：而家有一部分职工可能面临到失业，佢哋嘅技术、知识结构系跟唔上产业转型嘅步伐，所以呢一种就业嘅结构同佢哋嘅产业嘅结构可能之间嘅一个矛盾就比较大，所以结构性失业可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对此，佢话中国官方必须要加强培训，嚟到因应企业嘅用人嘅需求，但系对部分年龄较大嘅职工可能无法通过培训转型，佢哋就需要政府兜底保障就业。据统计，2021至到2025年期间，中国总计有4000万人是要退休。对此，黄长成说，这一批人退休之后所留下的白领高阶工作，可能不是年轻人可以补上来的。所以，对中国劳力市场也是一大立即的冲击。另外，年轻一代的就业观念改变，对制造业等工作的兴趣大减，也是中国就业和劳动市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虽然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后积极拼经济复苏，但是各行各业的复苏力度不一，亦都令到劳工面临不尽相同的就业和薪资的前景。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艾丹洲对美国之音说，建筑业的复苏不明显，就业和薪资的前景仍然不好，但部分服务业和制造业已经出现好转。
像建筑行业还是有很多的欠薪呐、啊，其实那些房地产还不是有很明显的恢复，所以如果是建筑行业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调整。
他说好似建筑行业仲系有好多嘅欠薪问题，其实嗰啲房地产仲唔系有好明显嘅恢复，所以如果系建筑行业嘅话，可能冇太大嘅薪资嘅调整。不过可能有些服务业或者部分的制造业会有一些好转，例如快递行业在过年还有年后都是特别想要招更多的人，所以这些服务相关的产业应该会有一些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澳洲和中国政府首脑及外长相继在去年年底进行会谈之后，两国的商贸部长2月6号举行了阔别3年以来的首度对话，双方之前一度显著恶化的关系因此获得进一步的改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观察人士表示，在澳中这一场部长级的虚拟会议之后，中国可望扩大解除针对澳大利亚包括龙虾、葡萄酒等产品的贸易限制，更加可能促成澳大利亚总理自去年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中国之行，因为北京希望藉由拉拢坎培拉突破目前遭受全球以美国为主的外交围堵。但是近期美中的气球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未来的澳中关系。在星期一2月6号，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举行视像会议，成为两个国家的商务部和贸易部长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对话。法雷尔表示，这场约90分钟的虚拟会谈包括了一系列贸易和投资的问题，包括了恢复澳大利亚出口商畅通无阻的贸易的必要性，以便中国消费者能够持续从 高品質的澳大利亞產品中受益。澳大利亞貿易部在會後發表聲明，表示兩國部長同意加強包括官員之間的各級對話，以作為及時和全面恢復貿易的途徑。法雷爾則說，這場視像會談是穩定澳大利亞和中國關係的又一個重要的步驟，並確認氣候變遷是兩國更加密切合作的領域之一。此外，法雷爾還表示，他已經同意接受王文濤的邀請，在不久的將來前往北京繼續我們富有成效的對話。儘管各界關注的澳大利亞價值約200億澳元，亦即約140億美元的產品禁令，未在會談中獲得北京承諾立即全面解除。不過觀察人士都認為，中國早在會談之前就開始逐步撤銷針對澳大利亞出口商品的關稅和限制，主要原因為近年對澳大利亞的貿易打壓已經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造成不利的影響。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玉華對美國之音說，其實在幾個月之前，中國就已經開放讓中國進口商可以慢慢輸入澳洲的產品，然後中國因為它缺少澳大利亞煤礦的關係，之前有出現限電的現象，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某種程度來講，中國其實看到這種貿易禁令之後，背後經濟的成本還是中國的民眾自己去承擔。北京領導人已經體認到這個層面的戰略失誤，會希望可以慢慢開放回對澳大利亞產品禁令。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和澳大利亞商貿部長的會談可能只是一個過程，並不是主要的原因，令到中國對澳洲的商品開始解禁。在澳中商貿會談之前，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今年1月初與一些電力及鋼鐵公司開會，討論恢復返澳大利亞煤炭入口。據澳大利亞人報較早前的消息，7.2 萬噸澳大利亞的焦煤將會在2月8號運抵中國廣東省湛江港。在澳大利亞前莫里森政府2020年因為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對新冠疫情源頭進行獨立的調查，及幾次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之後，澳中關係就急轉直下。中國於同年對澳洲進行貿易反擊，包括對它的葡萄酒、大麥、龍蝦等產品加徵關稅。另外，雖然中國從未正式宣布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煤炭，但隔年對澳大利亞煤炭進口量大幅下降了 85%。由於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這些貿易制裁措施導致澳大利亞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然而，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雲認為，中國並未針對澳大利亞產品發起制裁或者是禁令，並指稱澳大利亞前總理莫里森將兩國貿易問題上升到政治的層面，才令到雙邊先前關係陷入了兩難。不過陳雲亦都說，這次中澳商貿會晤有利兩國未來交流，雖然兩位部長並未具體討論到商貿的細節，但無疑對雙邊關係帶來正面的影響。陳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他說，我們從過去幾年裏面看到的話，中澳貿易不單止沒有下降，實際上反而是有所上升的，所以外界稱中國針對性地對澳大利亞採取貿易上的禁令，這個是不存在的。當時澳大利亞莫里森政府將一些貿易糾紛上升到政治層面，認為中國是有政治目的，實際上中國並沒有，所以我一直認為兩國之間如果有經貿問題，就必須通過經貿途徑去解決。這次兩國商貿和貿易部長之間進行這樣的對話，就是開啟一樣的協商，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步驟，商戶之間溝通管道更加暢通，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和法雷爾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的會談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陳雲中說，由於目前中澳兩國正力拼疫後的復甦，將會提振中國對於澳大利亞 部分产品的进口量。他说无论是龙虾、葡萄酒、大麦，双方都会就这样的一些商贸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尤其是两国现在正在走出疫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各个方面的市场上的需求会增加，所以中国对于优质的澳大利亚产品的需求肯定会有所上升的。除了商贸部长的会谈之外，澳中官方近期一连串互动似乎已经显示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去年11月份，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期间在巴厘岛举行的会谈，成为两国领导人六年以来首度正式会面。此外，澳洲外交部长王英元在12月份访问中国，除了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还出席了中澳建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部长级会晤不单止可望催缓两国的经贸紧张关系，香港南华早报这个月初更加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场会谈还将会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年较晚的北京之行铺平道路。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陈云分析到，有鉴于两国高阶官员自去年起展现更频繁的沟通交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亦都试图以务实的方法恢复与北京的关系，阿尔巴尼斯确实可望于今年展开访问中国的行程。陈云说，我们亦都看到12月份中澳建交50周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当时是专门选择这一日来到中国，他本身的一个意义都非常深厚的。1972年中澳建交当时都是就是惠特拉姆总理上任，马上就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然后就在第二年1973年惠特拉姆作为工党的总理访问北京，所以这一次的话，我感到历史上似乎有一些的相似性。如果阿尔巴尼斯能够访华的话，这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和阿尔巴尼斯进行会见，这个应该也是可以被预期的情况，也都展现了双方从上而下推进两国关系一种良好的意愿。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陈玉华认为，阿尔巴尼斯的确很有可能在2023年前往北京，不过他亦都强调，这个是由于目前中国正遭到全球外交的围堵，他需要澳大利亚的程度大过澳大利亚需要中国，因此可以说北京比坎培拉更加希望能够促成澳洲首脑的访问中国之行，盼望对他其他国家与中国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陈玉华说，目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包括了美国、日本、印度都未有在习近平的第三任之后拜访中国，如果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可以先去拜访中国，这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外交的大突破，是变成一个很好的宣传，甚至可以鼓励其他国家继续仿效澳大利亚，这个就是为什么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国外长王毅强调中澳关系曾经长期走在中国与和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双方不存在历史恩怨，亦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原因。不过陈玉华也提醒，澳大利亚的盟友并不一定会对现任的澳大利亚总理未来可能的访中之旅买单的。他说另外一个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阿尔巴尼斯能不能够访中的变数，就是在于同盟国家的立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可能都不希望澳洲走得这么前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化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克尔亦都表达与陈玉华类似的想法，认为美中关系特别是近期的气球事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澳中关系。克尔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气球事件和布林肯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活动的取消或者推迟对澳大利亚期待与中国更平稳地过渡到没那么紧张的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外界正观望紧气球事故会带来几大的冲击，这个已经改变了或者至少对澳中关系按下暂停键了。在美国较早前对外公布近日在他的内陆领空发现一颗中国巨型气球之后，美国国防部证实美国战机在总统拜登的命令之下击落了这颗气球。这一次的气球事件也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问北京的计划。尽管澳大利亚与美国有同盟的关系，但澳中商贸部长并未因为气球事件 取消视像会谈。不过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亦都话，佢支持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并且话澳大利亚始终会确保保护自身的主权。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灵斯较早前则对澳大利亚公共广播传媒特殊广播服务公司 SBS 中文网表示，气球事件提醒大家要注意中国的野心。他说现在中国不似过去几年这样对澳洲的无礼，但在背后的中国想要主导印太地区的长远军事野心并没有改变，而且亦都不会改变，所以澳大利亚绝对有理由去担心，如果美国关注中国的野心，这样澳洲亦都肯定需要关注。然而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研究员徐元敬表示，尽管华府和北京近期关系受到气球事件的冲击，但是坎培拉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全部依从美国立场和中国发展关系，因此他认为这次事件对澳中未来关系影响不大。徐元敬对美国之音说，气球事件最大的影响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澳洲的原则、澳洲的价值观是和美国虽然有相关，但是澳洲政府是要决定对澳洲的民众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不是对美国最大的帮助，或者是对美国的民众最大的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5岁的高一学生胡鉴宇失踪106日之后，他的遗体被发现吊在树上。这宗离奇案件引起了中国舆论关注，连日来亦在中文的网络空间是出现纷纷扬扬的。这宗案的调查结论发布会在2月2号在江西省举行之后，官方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厌学而用鞋带上吊的结论导致舆论大哗，不单止并没有平息到有关这宗案件的公众质疑声浪，反而留下更多的疑问。当局随即启动了惯用的网上删帖、屏蔽和线下警告拘捕的维稳封口套路，严防第二次白纸革命。誓言追究胡鉴宇案身上的死者家属怀疑是被禁征。分析人士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之下，胡鉴宇失踪案就好像田链女事件一样，是不会有真相。批评人士指责这宗案件的处理手法再次重创中共当局所剩无几的公信力，使到进入第三个任期刚刚满百日的习近平政权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2号10时，江西省地方政府发布会在官媒央视直播下开始。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满松在发布会上面表示，胡鑫宇是自日身亡，尸体发现在原始的第一现场。当日10点02分，中共党部人民日报记者短信报道发布会的消息说，经过国内权威指导，亦是各级的公安机关调查，认定胡鑫宇是自杀身亡，尸体发现是在原始第一现场。这条的短信在同一个时间获得到成都官媒红星新闻转发，有网友对党部官媒的神速反应提出了质疑，亦都在同一个时间，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1号的23点02分，官方的中新社发出了几乎是同样内容的短信，并且表示发布会披露大量信息。当时刚刚开始的发布会还未是进入披露大量信息的阶段，对于外界及独立媒体的而言，发布会如何发展或者是能否答疑是未有的之数。港媒小报环球网是提前转载了中新网报道这场官方发布会的报道传闻，包含答疑内容。环球网转载中新网这篇报道的日期时间是2023月1号21点57分，亦即是2023年2月1号的21点57分。环球网发布的时间如果是同中新网同样采用美国东部时间，至少比中新网短信是提早了5分钟。对比央视直播的现场视频，发布会现场的发言 和环球网转载的中新网这一篇的披露大量的信息的报道传闻核心内容几乎是一字不差。不同之处是只是中间加了一条关于录音笔情况的问答，以及是在尾加了一条关于学生心理的健康方面的回答。在发布会上面记者提问的环节，主持人依次叫坐在前排或者是第二排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以及其他的官媒记者是提问，而后排记者到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毕仍然在举手，他一直是未有获得提问的机会。还有网友指出，主持人还未讲出哪一位的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就快步上前准确地将话筒是递给了人民日报的记者，然后由台上的官员按预先的准备的讲稿逐字逐句是回答，事先的安排痕迹是暴露无遗。从学校离奇失踪100多日的胡音宇案被当局定调为是因厌学系轻生自杀身亡之后，虽然在北京异议艺术家桂峰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而没有公布录音笔的留言内容实在是搞笑。他说包括胡心怡的家属，他的爸爸妈妈都说那个录音笔是可以公开，但是当局说录音笔都知道了解密了，他们本来可以公开，但是为了那个青少年的隐私还是可笑吗？他父母都是不在乎，人都死了还有这么多私隐可言吗？胡音宇的家人2月1号以来未有传出声音，有消息指他的父母要是舅父等等的近亲已经是被住入了是宾馆，亦都有传闻指他的母亲李莲英过于是悲痛病倒住院，希望人是不要打扰。圆山院举行的发布会并未有达到将胡音宇案是盖棺论定的效果，但是一些粉红网民对李莲英展开了网暴，指称胡音宇的父母应该向学校以及社会道歉。2月4号，凤凰网一篇贴文是反驳了要求胡音宇家人道歉的一名自称志愿校友的留言，说希望这位校友的女儿高中上志愿，大学当学伴，毕业去唐山是吃烧烤，食完去丰县是结婚生子，然后就去郑州某银行取钱是交房贷。目前包括搜狐以及凤凰等网站仍然可以搜到质疑的文章，网民提出的疑点集中是响，既然是找到录音笔以及有自杀的倾向的留言，为何仅仅是由官员口服，但是答复而不直接是播放原始的录音。质疑的问题还包括警方通报以及官媒报道的发现遗体地点是前后不一，为什么是遗体发现的时候外衣是反穿，拉链是在背后，贴身穿的白色内衣为何不翼而飞，普通的球鞋的鞋带如何能够承受上吊人身体突然下坠时的物理冲击。官方的自杀结论得到党报官媒以及粉红的自媒体应声附和以及竭力宣扬，但是网民质疑声浪更加是高涨，要求出示作出自杀结论的证据，令到因为白纸抗议运动以及躺平式的放开后肺母炎的瘟疫急剧恶化而受到沉重打击的执政当局是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目前留学日本的人大校友、山东被殴打致死的访问李淑莲的女儿李玲是推文表示官方的发布会和自杀结论是太过荒唐，他说看到胡音宇新闻发布会通告说明胡同学自杀身亡除了是悲愤，但是对于官方的这种定调的讲法并不吃惊，因为他的母亲亦都曾经被山东警方定义为是自杀身亡。2009年10月2号山东龙口市个体业主李淑莲因为遭到地方官员迫害上访，被关在黑监狱殴打致死，遗体存放冰柜至今，官方最初鉴定为是自杀身亡，家属不服长期的讨说法，成为了中国法学界一桩是著名的悬案。 北京一位刑法学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的讲法在细节上有非常之多、非常之明显的不合逻辑、常识、常理之处。他说，譬如是胡欣宇是否的确是被特招进志愿中学，如果是被特招的长情是什么东西，鞋带足以承受胡欣宇的体重，不能够仅仅是凭所谓的专家鉴定的结论，而应该使用同一个品牌的鞋带进行承重的实验。胡欣宇如果提前决定，并且是如果真的是失踪当晚上吊的话，以他一个15岁的小孩的思维，你应该是提前是准备好是醒之类的嘢，而唔不至于想到使用鞋带。点解失踪3个月的期间，从冇披露胡欣宇失踪之前，多次同佢嘅母系长时间系通电话嘅呢个环节，佢嘅母亲亦都一直系坚称要追查真相。志远中学是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去年10月胡欣宇失踪的时候，正值中国各地严格实行动态清零的措施，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出学校。这名年仅15岁的男孩到底是怎样走出校园的，是成为了难解之谜。那位在北京的刑法学家说，自从校门出去的仍然是翻越围墙出去的，从校门出去的毕竟是有监控视频，翻墙是必须确定翻越围墙的具体位置是否坐车是出去。如果是既然是没有校门出去的监控视频，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翻越围墙出去，即是主动或者是被动乘车出去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合理。遍布中国的监控摄录镜头一到关键时刻是就关了，不是坏了就是没有录像，这种情况不少个网民见惯不怪。在北京的异议艺术家桂峰对美国之音表示，发布会对于各种质疑无法自圆其说。他说，你不能够侮辱全中国人民的智商，你可以以为他们傻，但是当你将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就是侮辱别人的智商。至少是全中国人民都在这里看着你的这样的低级错误，这样就能够让人去质疑。为什么不被人质疑呢？然后关闭了评论区，然后还对质疑你的人讲是沉人之事，甚至是煽颠，有些人甚至是亦都是被捉。桂峰认为，原生院的官方新闻发布会和徐州封院对铁链女案的处理手法是如出一辙。他说，对封院那一个铁链女案，不是5次新闻发布会吗？胡欣宇这个事估计一样，因为就连死的地方刚开始是说那一个在山上，那一个是为什么会在山那么树林里面呢？后来又变成了是梁父，然后又变成了梁父后面一次又一次的变。民间亦是网络上为什么不约而同感是恶差胡欣宇的失踪和器官是被移植是有关。一位匿名中国评论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出，实在是因为中共的器官移植市场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黑市，亦是中共一直是讲大话成性，毫无信誉，无论是大跃进的浮夸风的讲大话，还是六四屠杀之后的讲大话，还是近20年以来对维权人士、人权律师访问迫害的时候的讲的大话，还是掩盖新冠肺炎的讲大话，或者是中共自己有官场权力斗争的讲大话，以及胡欣宇失踪之后中共公安所谓的地毡式搜索的讲大话，总之是无处不讲大话，亦就是在人人熟知的塔西佗陷阱，中国无论是讲什么都没有人相信。几乎每一次的敏感热点、社会新闻事件等等，政府为什么都站在舆论的对立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对此这位评论人士就说，这个足以表明中共的统治治理早已经完全失灵，并且加速了，虽然仍然是会渐渐地崩溃，这是一种根本无法阻止扭转的政治衰老。 就好似明清两朝嘅末年，就好似大革命前嘅法国，就好似崩溃前夕嘅苏共，任凭边一个亦都系扭转唔到整体性嘅体制加速脆断嘅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世界今日正在经历普京的无理乌克兰战争的直接以及是日出效应。他举例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极大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但是对世界基民至关重要的黑海粮食倡议跟不上全球对黑海粮食的需求。格林菲尔德大使说，由于俄罗斯蓄意放缓检查，几十艘船都在这里等待离开。
The initiative should operate as it was envisioned, moving 5 million tons of food per month.
格林菲尔德表示，这个倡议应该按设计操作，每月运送500万吨粮食，世界饥民应该是得到每一粒的粮食。我是要求安理会成员和我们一起敦促俄罗斯立即增加合作。格林菲尔德大使还要求关注俄罗斯联邦军队在乌克兰对成年男女以及儿童从事的纪录完备的性暴力案件。伊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向俄罗斯转交了被禁材料，助长了乌克兰战争。格林菲尔德大使说，伊朗八月以来向俄罗斯转交了几百架无人机，并且可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亦都转交弹道导弹。
We believe Iran is now considering the sale of hundred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o Russia, and also in violation.
格林菲尔德表示，我哋相信伊朗正在考虑违背安理会决议向俄罗斯出售数百枚弹道导弹。我哋敦促伊朗转向，我哋敦促每个支持和平嘅人要伊朗咁样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022年11月将步兵火箭亦是导弹运进俄罗斯，供俄罗斯联邦的阿克纳集团使用，因此违背了安理会的制裁决议。美国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行动，敦促朝鲜停止这些的交运，这些的交运公然违背安理会决议，进一步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库尔发动的侵略战争。乌克兰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都遭受极大的苦难，乌克兰人民希望恢复正常生活，各地民众希望处理粮食安全以及其他的全球挑战，而不是让他们恶化。所有国家现时要联合起来，要求俄罗斯终止这场无理战争。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